带领我们读经。以上刚才如姐妹所说的，我们是重温嘛，也是让我们再次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求你的圣灵来掌管，求你的圣灵来洁净，让我们的心都单单的归给你。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经历主你对我们的说话。主啊，我们身心灵有创伤的，我们需要主你亲自的安慰。就借着主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我们再次把我们今天的敬拜来全然的仰望给恩主，愿恩主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太平，对吗？有人说无论是以哈还是以巴，我们有人问到底和解还有希望吗？我想这几天这一段时间的新闻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吗？其实讨论问题不是从人的角度看，还是回到圣经里。昨天那个路加牧师也说过，我们有我们的圣经，穆斯林有他们的这个圣训，叫可兰经或者叫 Hadith， 还有他们穆罕默德的教导。在他们的这个书卷里有一句话，我把它放大了，那里有经文，在他的第54章的103句话里，那里写着，他说穆斯林，你们呢，你们是指穆斯林，穆斯林和犹太人要怎么呀，要一直会争斗，直到石头说话。他说穆斯林看到了这个犹太人干什么呀，来杀掉他，就写在他们的这个圣训里。所以你说有和解吗？要想和解，要把他的什么呀，把他的圣他的经文要改掉啊。所以如果从人的角度是无解的，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信这个信仰，他就会战死到他最后一个人，他要和犹太人要打到底的。所以你为什么祈祷呢？有时候哎呀，我们祈祷和平吧，让和平来临吗？真正的和平在哪里，对吗？真正的和平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的进入人的心里边，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我们非常高兴上一周这个周末的时候，超越宣教的团队已经从印尼回来，这次他们全部都进到是穆斯林的这个群体里。上帝就在那个地方做很奇妙的工啊，他们竟然去到那个地方，穆斯林到了穆斯林的村庄里，那个学校都开放，整个是穆斯林的学校，不是说我们的在那里允许给他们给孩子们讲福音，给老师们讲福音。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知道上这个福音的工作决然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以巴或者说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和平，一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带来和平，否则无解。那些极端主义者，无论是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还是这个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者叫哈迪斯，对吗？这个叫哈马斯，两个二哈呀，这两个哈会一直打下去的。他们非常的都是极端主义者。那个现在，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极端的人口的生长率非常大，他们就说尊重一个家庭大概生7个孩子。其实以色列现在生育率非常高，以色列一个家庭现在基本上是3个孩子到4个孩子，但是那些极端的以色列的这个人，他们每家都7到9个孩子，就是戴那个大黑帽子的，穿得非常的那个。那现在他们占以色列人口的7%到8%，按照可预见的说，到了2030年，大概这些家庭会占到以色列人口的25%到30%。你想，这方面是非常极端的以色列人，这方面是非常极端的哈马斯，怎么呢可能和解呢？愿神怜悯，真的就只有一个，让基督的福音快快地进到这两方面的人里面。今天我们前一段我们学了跟着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为了认识主嘛，跟着他就是为了认识他。 认识他所成就的救赎，按照我们说叫所知。今天我们开始来学习，上一次我们学了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经过整夜的祷告，在山上呼召了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正式成为他非常紧密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讨论另外一个方向，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就像刚才诗歌唱的，成为主所塑造的器皿，所是只有成为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所以如果那个哈马斯或者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不能成为一个对的人，这个战争永远结束不了，无休无止的。然后呢，将来我们在学习，我们真正成了主合神心意的门徒，我们才会真的明白怎样传扬主救罪人的福音，活出主所差遣的见证，是我们的所行所知所事所行。当然这三方面应该是一体的，不是说走了第一步再为第二步，可能有些人走得很快，可能有些人要走 好久，都神都知道。那这一段经文其实与旧约的教导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与其他的福音书相比，就是马太福音是清清楚楚指向旧约。马太福音很多讲这个又应验了那个又应验了，对吗？他显然很多的话他也不解释，我们知道是写给当时的以犹太人为背景的基督徒的，甚至是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明白只有这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所应许的弥赛亚。使徒马太想告诉犹太人的是，上帝想要与以色列人民真正的建立那个生命，那个中心的问题在哪里啊？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在耶稣的生命里，只有在耶稣里才能找到生命真正真实和最终的答案。这位耶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这是从马太福音一开始讲家谱就开始，从这个，因为犹太人是特别重要家谱的，叫中国叫根正苗红啊。然后呢，马太福音很快就讲到耶稣是谁，对吗？如果把整个马太福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去想啊，很多的角度，就是像一个，我觉得它像个大包袱，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你来打开。那第一层最外一层写的，他名叫耶稣，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最后二十八章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可能看到第一层写的这个上面写的是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人就会问，神怎么要与我同在呢？然后你打开往下一看，哦，外邦人会来拜他，谁呀？马太福音一开始谁来拜他呀？博士啊，最有名的那些博士，对吗？东方最有富裕的那些国家从东方来，不是三个博士啊，是几个博士。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传统里啊，三个博士骑着骆驼，那是人的改动啊，对吗？还有诗歌里也这么唱，其实你回去好好读圣经，不是三个博士哦。说外邦人回来拜他，最后二十八章谁去拜他呀？十一个门徒到了所约定的山上，见了耶稣就拜他。又是哦，原来你要懂得以马内利与你同在吗？你要来敬拜他，你要来敬拜他。哦，我怎么敬拜他呢？我真的要拜他吗？你可能带着好奇再打开一层，哎，往下一看，哦，原来有人要杀他。一开始谁要杀他呀？希律王要杀他。约瑟带着全家人就逃到埃及，马太说我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埃及代表什么？世界、罪、坟墓。我要从那里招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后边，魔鬼撒旦利用这个当权者，终于杀了这位主，终于杀了耶稣，好像他们得胜了，但是空坟墓表明他从死里复活了。 你用这个角度 去来在当然有很多的方法，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福音，前后这么翻啊，这么对照的翻，你看看你有什么新的得着，非常神奇的。所以圣经绝对不只是你说哎呦我就从这么读这么读，上帝的话越读越奇妙，有时候真的读着读着，我就说上次说过，有时候觉得挺很困惑的，但是当圣灵带领你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非常的感恩的。这一段经文教导的是主要的核心点是天国是他们的。如果再读马太福音，刚才说了马太福音，马太的情节叙述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不太一样，他喜欢以悬念，总是用悬念发展，像一个侦探小说，真的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开始就要问了，耶稣如何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吗？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如何救他们出来呢？神怎样与我们同在呢？他的名字叫伊马内利，他怎样与我们同在呢？这自己的百姓指的是哪些人呢？神又是怎样的神呢？读圣经你要不断地问，甚至要沉浸在圣经里，你才能真的和神建立关系。他不像读一个这个文学作品啊，读了读了就过去了，读一个东西，读一卷书一样，读一个小说一样，不是这样的，要不断地问。同样我们也问，耶稣这里说的他们是谁呀？天国是他们的，他们是谁呀？是指谁呀？其实我们从第二这一段五章二节里知道，其实教导的指向是对门徒说的，不是对群众说的。很多人跟着耶稣去上山，但是当门徒来到他跟前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在五章二十五节说，群众听到的反应只是一个稀奇，觉得很奇怪，或者觉得很惊讶。在约翰福音里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他们五饼二鱼的故事后面说，因为他不是五饼，是那个很多人跟着他，因为他做了个迦南的婚宴，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万人，他不将他们，为什么呀？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他就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干什么，跟那么多人呼呼啦啦的跟着他干什么呀？是来强逼他做王，还要建立一个人的国度，建立一个世人的属世的政权，好像让现在一样，让以色列在世界上被人好像都看得见，是神有这个，但是绝对不是现在认为的以色列国的那个以色列。这一段的名字也有很多的名称，登山宝训也好，八福也好，天国宪章也好，天国伦理啊，我只整理了一下，我把这些人对这一段成什么基督教教义之纲要，哇，这个更厉害，基督教教义之纲要。有的人说这是新的西乃山，新的摩西，新的摩西就指耶稣，他们说还有叫律法新篇，不管怎么说，这个我们刚才看了诗歌叫这哈何塞亚新编诗歌啊，整个新一下。其实我告诉你，这些都是神学理论，有帮助吗？有的，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这些理论真的让我们能爱耶稣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你天天是来搞教义，不但不会爱神，反而会斗得很厉害，就会指责你错了，我对了，我的理论是对的，你的理论是错的。愿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要问，真的是这些理论真的是我们更爱耶稣吗？更爱其他人吗？更关心他人吗？我们不反对这些理论，但我们再问，这是耶稣的本意吗？在这里 讲这一段话的本意吗？这是马太要写这一段话的本意吗？应该不是的，对吗？因为四卷福音书都是以真实的记录表达耶稣的教导和牧养为记录的，它不是出版一本新的叫新律法大全，像这个天主教啊奎纳写的什么基督教教义大全，哇，然后好像很厉害，就是一说教义的话一定会炫到争斗里。当时与耶稣对抗最厉害的，我们前面学的是谁呀？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哇，那些人天天是抄圣经的人呐，是背圣经的人呐。 口传呢、啊，我们当时说，因为这个当时的印刷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需要口传，一个人很好的背下来传给别人。这些人可以把圣经背得非常的熟悉，但是他爱神爱人吗？这些人反而把神的话语变成规条，自己却不遵守。这是耶稣说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维护自己的统治。保罗是这中其中之人的一个代表，他说他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便雅悯中的以色列中的以色列人，是最最保守的这个法利赛人，跟着加玛列来学，最后主拣选他，他悔改，他深深的明白人的诡诈。他说什么呢？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受割礼的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从心里的，在乎圣灵。这和合本翻译的在乎灵，原文是个单数，是圣灵。上下文也指在乎圣灵。新译本翻成圣灵，新和合本的这个修订版也是改，用添了这个字，在乎圣灵，不在乎遗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关键是神怎么看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用自欺欺人。你不用给别人讲别人怎么看我，关键问问神怎么看我，这个非常之重要。所以这一段包括五到七章大部分内容是诗歌的形式，你一定明白这是个诗歌，它不是写下来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和合本翻译，像我这个也是就这么写，它是一个诗歌。诗歌和那个哪绝对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这个创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段很多的是用派，英文是用 P开头的前那个话，这个或者叫前面四个符，后面是用 Epsilon 是用 E 做首字母的，一看非常的哇，你一看就非常的清楚。而且最开始的一个词是什么呀？是有福了，不是这里翻译的，是有福了。什么是有福了？我就有这个，现在有希伯来文翻译到希伯来文，就是把马太福音翻译成希伯来文看一下，就是和中国那个字阿傻是同一个发音，阿傻阿傻，有福了就是阿傻。你想傻吗？你傻了就有福了，你不傻你就没有福。谁愿你变成傻子吗？可能不愿意。直译就是其实有福了，也不是，直译是幸福。这个幸福还不是英文的 happy， 英文的 happy 是从 happen 来的，好像这个我的幸福是瞎碰出来的。 happen 嘛， happen碰一下这个就幸福了，好像碰不到就幸福不了。所以它不是指那个 happy， 不是指那个 happen 的 happy， 是这个幸福是阿傻，是与人世间的理解和教导格格不入的。你往后面一看就是真的格格不入，叫你走一里你陪他走两里，打你的右脸你要给他左脸，你对了女人动了一念你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丢到地上，你拿个手做坏事砍下来丢下来，免得你全身下地狱。可要这么做，我们这里有全人吗？我看一个全活都没有，包括我自己，全都是残疾人，不是挖眼的就是这个断胳膊瘸腿的，不是这样。对呀、啊，这就是他说这是福，你要吗？没人想要的这个福。然后耶稣看门徒来了就开口，我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说开口说，我当时刚开始不认识主的时候就说这怎么这个翻译这么废话呢，谁说话不开口啊？他闭着口说话吗？就是开口吗？开口说，那你就是耶稣说就得了，为啥还要写个耶稣开口说呀？我现在读一点原文去看开口，原来那开口我们和合本也翻译不出来，这个开口真的不是假开口啊！这个开口，一说开口的时候，圣经以后你记住，一说开口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他和阿们阿们是一样的，更厉害。他标着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再问，这一段是八福吗？明明这里写了九个福啊，为什么非要人说是八福呢？然后再问，为什么路加福音里也有记载呀、啊？但是路加福音里只提到了四个。 我们来看，整体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有福了。我们还是翻译成有福了，比较人愿意听啊，有福了。因我的缘故，大大欢喜快乐吧。把这个整体放在这，如果是原来是羊皮纸翻起来，真的非常显眼的。有福了，怎么有福了？是因我的缘故，你大大欢喜快乐吧。那个应该是后面再是包着这些要讲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人像逼迫你们以前先知一样，照样来逼迫你们。你们要落在百般的患难之中，雅各说，彼得说，要落在大试炼里边，你还仍要欢喜快乐，这和彼得表达的也是一样的。有福了，是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不是其他的原因，不是中间是因。然后怎么来理解这段话？像彼得说的，你们说是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要常常的预备，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有福了是为义受苦啊，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但是告诉你，在平安的同行的是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刚才圣歌也唱了，主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正式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这一段经文乃是我们作为门徒，作为我们生命更新的开始。虚心，原文两个字，虚，第一个字是虚。虚心不是指我们中文的虚心啊，我虚心，我就是很啊，人家说你行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那个啥，我不行不行不行，我是都是这个啥玩玩，对吧？你唱歌唱得很好啊，不行不行不行，哎，我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这不是虚心，对吗？英文的虚心，这个这不是原文的虚心，这个虚指的是一无所有，穷的一无所有，你连帮助别人的能力都没有，哪怕拿出一丁点，就是说什么，你想你能拿出一点来都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希伯来原文我回去看的时候是指苦情，很苦，苦苦到什么程度啊？创世纪第一个这个虚字是翻译叫夏甲的苦。夏甲被祖母赶出去了，亚伯拉罕给他一袋水，走啊走啊走啊，水也用尽了，要死了，他就痛哭流涕，和他的这个儿子以实玛利分开，这也是征战的开始啊。我可能是那以实玛利就是有阿拉伯人的祖先嘛，就分开，他就在痛哭，神向他显现，利亚的苦，终于结婚了，然后老公一点不爱他。苦，神听了他苦楚，给他孩子，给他生第一个儿子流便。雅各的苦，那么爱的约瑟，有一天人家把彩衣带回来，儿子说被吃了，被野兽吃了，痛苦啊。约瑟的苦，约瑟最后的时候，他知道在流落异邦的时候，他想到自己，然后就是出埃及，就是罚以色列人的苦，痛苦的不得了，再会呼喊求告上帝啊。哈拿的苦，然后就是大卫的苦，被保罗追得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到哪里都没有立锥之地，找谁都不好使，你找祭司，找君王，找这个王子，你找这个先知，你找来找去，谁都没有用，最后是装疯卖傻，对吗？唾沫吐在自己脸上，粪便吐在自己脸上，苦啊，大卫的苦，约伯的苦，我们知道，对吧？一夜之间儿女全没了，财产全没了。耶利米的苦，天天说实话，然后就被下监，被人打，拔胡须，放到监狱里，放到枯井里，被很多人攻击，没有一个人认同他，不是一天， 是很多天。最后说什么呀？我但愿我妈生我那天的日子是受咒诅的日子，但愿我是有福的人，我那天没生没出母胎我就死了，我就是有福的。人会这样想吗？然后还有一个苦，就是生命记里的苦。他说逾越节的苦，我们圣餐的这个饼叫困苦饼，就是这个虚字，困苦饼。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被撕裂嘛，幔子开了。所以虚心乃是指一个人走上了绝望之路上的人的心。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有，包括你所有以为的你还有的都不能成为虚心，自己一无所有了，神说你放心，我都知道，我要为你报仇，你自己毫无力量，你才懂得依靠我。这就是开始门徒之路的一个标志，开始走向天国。第二个字，哀痛。哀痛是一个字，希伯来原文就是如葬独子。你只有一个孩子，死了，这就是哀痛。就像雅各看了这个约瑟的才艺一样，在新约里就表达，玛利亚亲自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被罗马兵丁鞭打，被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天底下没有几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样被人打，打得要死了，然后最后背着十字架被钉死在，看着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少有这样的母亲的，没有几个。玛利亚是看着自己的儿子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且这种被侮辱、被钉死、被处死、被羞辱，是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人看了也帮不了你，爱莫能助，再有什么心他也帮不了你。这种哀痛就像马太福音说，没有人办法安慰拉结的在以法他的路上，这是一种人无法隐藏的忧伤，它不是一种心痛难过，是心碎，彻底的心碎，或者叫心裂。然后他说，这样的人你能从忧伤中得到上帝的喜乐，得到真正的祝福。哀痛的人有福了，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什么是温柔？温柔在犹太人和希腊人的这个犹太人的这是一个被顺服的牲口，牛也好马也好，这个他被顺服了，这叫温柔。英文是 meek， 还是或者说有人说翻译成无产者也不太准确，不是指越无产者，不是越穷越好。马克思搞这个无产主义无产者，我想真的他是犹太人，他明白这个话的本质的，所以马克思搞一个共产主义无产者，他不是，他是什么呀？我就是想一个例子，没法比，就是怎么想只能想这个例子。一个人住着特有钱，住一个大豪宅，开的都是名车啊，名车是世界顶级的，上百万美金的车，后面要什么有什么，对吗？这种加长版的，哇，特有钱啊，里面你看的风光的不得了，然后你往他家里走，这大户人家邀请你去他家，你就进去坐着他那个非常这个啥车，呜呀到他的大宅进去，门打开，然后佣人欢迎着你，哇，这个铺着红地毯，太美了，这个大豪宅，说这个地方你来看，见见我的主人吧。等你造了这个主人，那主人坐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床，结果他要死了，他要奄奄一息了，这是温柔。你见到那个人的时候，那个叫温柔，那个人的状态叫温柔。你愿意做这样的，是这样吗？那个人躺在床上的人，他要干什么呢？他一定说，我要康复，我要站起来，我要活呀，我要享受我要所拥有的。 我不知道，我年轻反而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啊，我记得考上大学了，我们那个时候对吗，就像昨天杜佳木说，非常的骄傲对吗，我们哇，我们要征服世界，就像王明道说一样，我要做林肯啊，我要做林肯啊，我也想做中国的林肯，就王明道当年的励志挂在自己床头上，每天看一遍，我要做中国的林肯，挂一个林肯的照片对吗，然后又要整，我要做国家的领袖啊，最后年龄大了不行了，没机会了，哎呀，我们 在单位做个总经理也不错了，做个董事长也好啊，啊，最后董事长又做不成，行了，我配偶听我的话就好，把我配偶征服了就好了，结果配偶也征服不了，最后发现到老了征服的是谁呀，原来明白要最先要征服的是我自己呀，征服了一辈子发现征服的要是自己，这就是顺服，这就是温柔。保罗说什么叫温柔，我也知道在我里头那时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 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温柔，你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温柔了。旧约这个词描写摩西，这是旧约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就是什么呀，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就是温柔这个词。你想要摩西 被他姐姐修理，被他哥哥修理，被以色列人修理，被法老修理，反正是、就是被上帝修理对吗，一路最后他见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发火，最后他是干什么呀，他是趴在以色列里面伏伏在地，像以色列人呢，不是像这个什么，我们记者都是摩西很厉害啊，站在会幕上一举杖红海就分开，一什么谁不听话地就裂口吞了，什么摩西很厉害，你没有想过你看看到摩西老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对他发火，他就伏伏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他们祷告，这是温柔。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不是给你一块地，执意就是你懂得了如何活了，你懂得如何生活了。我想这句话也是，当你征服了你自己，你就知道怎么活了，当你真的温柔了，你知道怎么活了，你就我们又愿意开始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承认自己无知软弱，但是这样的人上帝说你是人中之王，就像摩西一样，一定在天国里有份的。饥渴慕义，原文是四个字，饥渴还要慕义，要饥要渴要慕要义，这个饥渴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吗？你说我不饥，我不想饥，我也不想渴，你可以控制吗？不能的，你控制不了的，所以这是人的本能。你失掉这些感觉，你说我不饥也不渴，你赶紧一会儿出去赶紧看医生，因为你有毛病了。为啥？你脑袋不能指挥你的器官发出饥渴的信号了。在中东地区这个饥渴是非常的，你知道没有水啊，那个沙漠地区说饥和渴是最最严重，你在沙漠里走来走去如果没有食物没有水的话，那你整个器官的反应是什么？饥渴慕义，是全身的反应。我昨天看那个新闻的时候，饥渴慕义什么样的人真正为什么就超越团队在印度就能做那么大的施工，就是说人到那就行，为什么那个工厂就成熟了呢？我就去看，我看了一个他们给我的资料，我看了我就落泪啊。印度有一种人叫人马，你知道吗？什么是人马吗？不知道啊，就是把人当成马，因为人比马，雇人比雇马还便宜。就在印度那个大城市里拉着那个板车，一个车要拉六吨的货呀，一般只有几个人拉，前面四个，后面有两个或者有扶的，就这样。这些人常常是腿折的，身上受伤的。你想想拉六吨是什么感觉啊？每天送货就这样，然后上坡还好，下坡的时候最危险。为什么呀？因为你刹不住，然后整个压住，有人被压死的。人马一天挣的收入$2，然后那些人早早的就是很都是很年轻人，老 像我们这种人根本一天就完蛋了，对吗？基本上那些人活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到现在都有人马。这种人天天是又饥又渴，吃了下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有的人就天天没有活的时候就饿着嘛，没有钱嘛，就在那个睡在就睡在马路上。所以你看印度大街上躺很多的人，你不要以为不安全，反正可能很安全，因为那些人绝对不会抢别人的。哎，这也很有意思啊！我看了一下印度犯罪率，印度犯罪率只有34，就十万人里的犯罪的人是34个，美国是507，加拿大是117。所以，其实印度犯罪率比我们还低。人马，就是如同饥饿的人渴望食物啊。干渴贫死的人要找到水一样来追求公义。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公义吗？找到了就得到满足。连续，我想上个主日那个 Darren 牧师已经讲过了，完全的同情，不是说马路边上看人家穷给两个硬棒那叫怜悯，那个不是。连续，它不是情感的波动，哦呀，你那个啥，我觉得你太可怜了，我给你点东西，那个不叫连续，它不是指你的感受，连续是你要进到人的内心里深处，像耶稣进到撒该的家里，像耶稣进到拉撒路的家里，像耶稣进到税吏马太的家里。圣经说，连续是向审判夸胜的，这是最美的解读。连续最美的解读就是道成肉身。上帝自己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来救我们，这是连续的本意。清心很直接，干净的心，清原来就是筛麦筛的筛子，筛呀筛呀不同的筛，还有选拔。美国有一个陆战队叫海豹 SEAL， 就是简写啊，海军陆战队的那个海豹突击队，只有1500人，对吗？然后是从美军的上百万的人里层层层层层层层层选嘛，就是那个清那个干净。最后你可以做很特殊的工作。他们有个口号叫 "The only easy day was yesterday"， 最容易的日子是昨天那一天，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你要 "It pays to be a winner"， 但是你要去得胜。所以动机最纯正，检讨最准确，这叫清心。这样的人有福了，有一天他必得见上帝。其实这样的人岂不是少之又少啊？和睦，这个希伯来文就叫 shalom， 对吗？我们知道犹太人昨天没有平安，所以见面就说你平安吗？你平安吗？和睦是指最高的安全，最良善，最不用担心，这叫和睦。不会遇见恶人，不会遇见恶事，所以和平也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呀、啊。我很爱和平。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要爱和平，我们要有人道主义，那个东西都不是和睦，假和睦，或是表面的和睦。其实常常这些人是麻烦的制造者，打着和平的旗号制造麻烦。什么是和睦？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这是和睦。灾厄，你把前面都预备好了，你以为啊，我这些我都预备好了，后面更大的挑战在了，你要为义受逼迫了。你真的成为这样的人，你就会为义受逼迫。忠心于主的人，就像耶利米一样，你忠心于主，没办法，上帝说验中你了，你就预备好要为主献上你的生命吧。我不知道，我不一定是指的你殉道。但是它是指的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耶稣在当时受人欢迎吗？不是，不受欢迎。我们从这一章就知道不受欢迎，越来越不受欢迎。耶稣走到哪个村里都拒绝他，真正跟随耶稣的就是少之又少的人。服侍耶稣的也不是说你问过耶稣走了这3年吃什么喝什么呀，其实就是从加利利跟随的那个几个姊妹，包括耶稣的妈妈，包括撒罗米，包括那几个从家里来的妇人，路加福音里写得很清楚。 所以这一段也是门徒成长的开始。你明白了才悔改，自己真的需要心里的贫穷才会悔改，悔改了才能认识自己，才能养成品格，才能养成温柔的品格，这个品格养成了才会饥渴慕义，才会明白主道成肉身的这个连续，然后就不断的清心的专注于主，要活出世人和睦的事。但是生命的坚固最后是为了面对可能有的逼迫，如果是虚心哀痛温柔是为了让我们从悔改到重生，那饥渴慕义和清心就是为了成圣，那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可能就是你传福音所要经历的。我最后就把其实它和旧约有非常严密的对照，我就把这些旧约里的词和这一段的词 对照下来，诗篇他们都在诗篇里。 我想就是你可以那个将来就不再仔细的讲这些。人最后和睦在旧约里说什么，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所以这个福完全是不同于这个世界上对福的定义，这个福是对门徒内在素质的一个要求，是新人与旧人的对比，是永恒与腐朽的对比，是生与死的抉择。所以这里描写的福是如何成型的呢？是因着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工作，不是从人来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徒这个我们真的成为门徒这个本质才能彰显出这个福。福也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如何行事为人，耶稣让我们知道，对吗？我们读了刚才这么短短的 几十分钟根本都不可能，对吗？我们但是让我们稍微明白耶稣在期望我们什么，他知道，耶稣知道我们的心，对吗？我们内心的动力，我们内心的认知才能化成出我们内心的一个行外围的一个行动。耶稣绝对不在这讲一套啊，成立一个新的律法，新的摩西的律法，新律法来框人，不是的。我觉得这里只是一个指南人，是一个原则，你愿不愿意来跟着耶稣教导来行。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当我们读这个时候就不断的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一光照我们就认出我们内心的诡诈，看见我们丑陋的本相，才会真心的降服，甘愿的舍己，背十字架。什么是背十字架呀？就是致死你我的老我，致死我的老我。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嘛，钉死那个老我，这就是背十字架。不要再想别的，不要说谁是谁啊，我老公是我十字架，我老婆是我十字架，谁是谁是我十字架，他们都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是你自己。你致死你的老我，然后就来紧紧的跟随主。好，我们就请姐妹们有个回应式。